知识对撞机，自从这个月的一号猎鹰九号火箭发射成功之后， SpaceX 的猎鹰重型火箭终于是迎来了首飞。这次发射呢，可以说是看点颇多啊，也是聚焦了众多人的视线。首先呢，猎鹰重型火箭是 SpaceX 公司所发射的可以说是史上最强大的火箭。说一些数字啊，它总共有27台发动机来提供推力，总推力呢是超过500万磅，这相当于18架波音747客机。其次是和之前的猎鹰火箭一样，这枚火箭也将再次落回地球，而且极有可能得到再一次的利用。当然更为吸睛的是，这架火箭呢还将运载 SpaceX 的 CEO 埃隆·马斯克他的个人跑车啊，一辆午夜樱桃红的 Roadster 一同升空。那如果说发射顺利的话，这辆跑车将会在太空当中漂浮数万年甚至数亿年的时间。而且跑车当中呢还会播放这首大家现在所听到的歌曲，歌手大卫鲍伊的《太空奇遇》。当然考虑到外层空间里边没有空气啊，这个就算是这样放着估计也是听不到声音的。当然说的有点远，还是说回这一次的发射啊。那么按照 SpaceX 的计划，猎鹰重型火箭原本应该是在2016年底就进行首次发射的，那后来这一个时间呢是被推迟到了2017年的上半年。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在2016年的9月1号猎鹰9火箭发生爆炸啊，随后呢在一段时间内都没能够找到这个爆炸的原因，于是呢这个发射的时间就被再次的拖延到了2017年的年中。之后呢这一备受瞩目的计划可以说是多次被推迟，官方最终才发布消息称推迟到2018年的2月6号，也就是今天。按照预定的时间，其实几个小时之后啊就要发射了。那么面对猎鹰重型火箭即将到来的首飞，马斯克在本周一的时候表示，这只是一次试飞啊，只要它别在发射台上炸毁，那就算试飞成功。那如果说发射失败，希望能够暴露出更多的问题，这样自己才能够吸取教训，不断的进取。日前呢，马斯克已经在社交网站上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发射时间，美国东部时间2月6号下午的1:30，而北京时间呢是2月7号，也就是明天凌晨的2:30。猎鹰重型火箭将会从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而颇具纪念意义的是，这次的发射台在半个世纪之前呢，还曾经帮助将宇航员送上月球。今天晚上和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次猎鹰重型火箭发射情况的呢，是我们的一位记者啊，连线的是东广记者孟成杰。孟成杰你好。
哎，徐总你好。
嗯，孟老师呢也是非常资深的一个跟航天这条线的这个记者啊，可以说这一次的 SpaceX 的发射呢是全球首款可重复使用的超重型运载火箭，它前面的这个定语很多啊，我们就一项一项来看。首先它究竟有多重，这个相比以前的火箭来说它算是一个什么样的量级呢？
好的，我相信很多人很多航天爱好者今天晚上都会彻夜关注着肯尼迪中心的 39A 发射工位，就刚刚像徐总所说的，之前所有发射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土星五号火箭都是在这里发射升空的。今天明天凌晨会不会可以续写一个传奇，或者说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大家已经期待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猎鹰火箭之说它有多重啊，它那个可以比一下，那个可以说是在美国历史上继土星五号之后，就执行 阿波罗载人登月任务之后，这个火箭到它为止目前是最大个的了，它的自重呢达到1420吨，差不多是土星五号的一半，小一点。
嗯，
那么跟其他火箭如果不同的型号火箭都横向比较，经常会有些困难，因为不同的型号它的结构、它的构型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呢，形容猎鹰重型火箭确实相对容易啊，因为大家都比较熟悉之前能够重复使用的明星啊，猎鹰九号火箭了。那么猎鹰重型火箭其实就是可以看上去一级，就是把三个这个猎鹰九号火箭给并在一起，它的中间长的那个，其实就是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是完整版的猎鹰九号火箭，然后边上两个助推器，其实都是两个完整的猎鹰九号火箭的一级。所以说呢，您能看到我们的，比如说是我的胖五，中间它有星级，边上有助推器，
对，
它的直径是不一样的啊，星级直径是5米，它的助推器是3.35米。
嗯，
但是你发现猎鹰重型火箭边上两个助推器，它的直径跟中间的星级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它就是把三个这个猎鹰九号火箭的一级给捆到了一起，是一种非常简单粗暴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它的起飞推力当然就是猎鹰九号火箭的这个3倍。
嗯，
那么它的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呢，根据之前他们官方提供的资料呢，是达到了63.8吨。这个数字横向比较的话，差不多呢也是之前说到的执行载人登月任务的土星五号火箭的大概一小半。
嗯，
然后呢，跟我们国家的这个长征五号，我们叫做长征五号，它叫大型火箭，对吧？要胖五，它的这个数字呢是25吨，
嗯，
是它长征五号的2倍多一点
啊。它并不是人类历史上发射过的这个推力最大的火箭，或者说是块头最大的火箭，但它本身在当下的这个横向来看的各种各样还在运转的，或者还在发射的这个火箭当中，它还是非常厉害的。
确实，因为那个土星五号它已经是一个传奇了，自从就人类登月这个计划的按下暂停键，接下来之后冷战的这个结束，使得美苏当年两强相互追赶互为目标的这种竞争态势由此而终结。所以说呢，在美国这些很多的一些宇航项目呢，失去了发展的一个原动力。所以说能够看到现在很多技术上在参数上，是达不到冷战高峰时期那些登峰造极的数字。当然，它在技术、在可靠性上、在卖点上，其实多了很多。
嗯，这可能接下来就要看一看它的一些具体的这个亮点到底是在哪里了啊。
是
江峰成姐，你最关注的它的这个亮点在哪儿呢？可能普通人比较在乎的就是说，它不但能上去，还能下来这件事儿。
其实我今天会关注它的整个是否能够达到这个。确实你刚刚说的上去下来确实是今天一个非常重要的看点。因为它这个发射呢，能够看它的几个层面。首先它能否发射升空，是否能够发射成功，把最重要的这个载荷送到预定的轨道上去，就是马斯克所说的他的那辆跑车，
对，
能不能到火星轨道上去放着那首音乐，这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场景，他能否实现，这是第一个。不要说最坏的情况，在这个发射架上把这个具有历史功勋的发射架给炸了，谁都不需要看到这个，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种成功。那么第二种成功是三个，我们刚刚说到了像一个篱笆三个桩，三兄弟一般长得一模一样的这三个一级，是否能够顺利的回收。如果它都能够顺利回收，以前回收一个还不都是100%能够成功，它如果三个都能够顺利回收的话，那么可以说是可回收利用的这火箭能够可以发现它的一个技术可靠性达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高度了。
对，就是说之前的话并没有说是一次回收三个，这个事情在今天稍后会看到的这个发射当中也是第一次。
因为说到难度来说，一个三个是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就从我们说它的发射难度，刚刚你也提到了，它是可能在一级啊，它的总共的火箭数量不那个发动机数量不止27个，但它的一级一共是有三个猎鹰九号的一级并联而成的，那么一共有27台发动机，每台发动机还都不大，它的推力呢都是在100吨以下，这个数字呢跟我们长征五号中间的这个液体发动机液发100比呢是要低的，我们达到120吨，它每一台不到100吨，这个27台发动机并联到一起，它的这个可靠性会成为相当大的问题。因为研制一台大的推力的火箭发动机可能比研制一台一个火箭型号要难得多，它要考虑到这个材料，考虑到一个整体的实际，它的一个可靠性的方案系统的架构非常非常难。 但是那个 SpaceX 呢，它的这个猎鹰这个莫林火箭呢，那莫林发动机呢，它是一个成熟的产品，所以说不管到目前为止什么型号都用这台发动机，它的成熟性很高。
嗯，
但是我们知道，一个发动机它的发射成功系数是 0.9 的话，如果 B 连两台，那就是 0.9 的二次方，就 0.81。如果27台这样乘下去，它的这个可靠性会到一种什么程度？当然它的可靠性是一个很高的程度，而且在理论上27台当中如果有一台或者甚至更多一点发生问题，它有这个控制技术可以弥补着它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它的27台发动机，它的首先重量上它是不是很经济的，另外呢它是叠加了一些风险。第二个，马斯克他也说他非常担心三个那么大的火箭在一起单个发射都没问题，并到一起之后会不会产生某种共振感，以前没有做过这样的实验。 对那么会不会在发射当中产生影响，或者说在回收过程当中产生影响，这其实也是要等到今天明天凌晨的这场发射呢能够得以验证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看点。
嗯，
因为之前没有证据证明过他进行过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实验，而且对于这个严酷的飞行来说，其实任何地面实验也都无法取代就是这样试一把来上一下的这样的一个来验证来的更加的直接和明了。
就是即使做了再多的这个模拟，又或者说是做了一些比较小型的这个测试，其实都没有办法和真正的发一次来相提并论的。
确实是这样的
啊，也难怪了。就是说感觉得出来，前面我们提到这个马斯克好像也是说对这一次的发射似乎不是很有信心啊，他其实是留了一个余地，就是说这只是一次试飞啊，不想设定完美预期，可能也是预料到这个背后他其实面临的这个困难还是很多的，是吧？
确实是这样的。
那如果说啊，这个最后的结果啊，这个达到了预期，首飞成功了，那么这样的猎鹰重型火箭它的成功发射对于航天探索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或者说这个再说大一点，对于人类来说这是进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
在航天呢有一句话叫做火箭有多大，那么人类航天探索的舞台就有多大。
嗯，
火箭它不仅仅是一个就是一个火箭而已，它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人类进入空间的一这样一个通道。
嗯
啊，不过也就是说，而且它的这个能力决定了人们可以发射多大的载荷啊，能够走多远。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中国建空间站，长征五号这个规格差不多够了。
嗯，
但是如果我们要载人登月呢，如果我们要在月球上建设一个永久性的或者半永久性的这样的一个基地呢，如果我们要登陆火星呢，如果人要在火星上进行一个常驻呢，就需要要搭载更大的这样的一个航天器的载荷，也就需要更大的火箭的这样的一个加入。美国最近提出了重返月球的计划，甚至呢也提出了探索火星的计划。那么这些计划如果不想仅仅是落在 PPT 上，它真的是变为现实的话，那么必然需要在这个空地的这样的一个运载系统，就是火箭上，达到一个更大的突破，而且是一个有可靠性、有保证，达到这个前提之下，成本越低越好的这样的一种方案。那么猎鹰重型火箭其实也就是瞄准了这样的一个市场。
嗯，你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从经济的角度来说，现在这样子的这个火箭其实要比当年载人登月的时候所使用的那个火箭性价比要高很多，是吗？
嗯，确实是这样的。特别是马斯克的这个猎鹰九号火箭，因为实现了，多次实现了这个可回收，而且呢，在验证这个就是重复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那么它的成本它可能会进一步的降低。但是我这边是要着重提到的是，并不是说，可回收这个成本降幅就是像人们预期这样能够降那么大，还是要看它一个全生命周期到底能够降多少。如果下来之后它的大部分的部件都要进行一个更换，它的翻新成本很高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它其实也是不太有利的，对不对？第二，你火箭发，如果你火箭这个一级火箭是要回收的，那么如果你不回收的话，你可以这个推进剂烧完之后就完全是个空壳。你如果为了回收还必须要留一些推进剂在返回当中使用，那么对于这个载荷的这经济性来说自然又受到了另外一种比较大的这个影响。再说了，如现在很多航天器它的本身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啊，不要说我们像这种载人任务，人是无价的。
对，
就比如说很多，比如说如果是个太空望远镜的话，如果是一些高价值卫星的话，它的一个成本可能就是几亿甚至数十亿美元，
没错。
那么发射一次火箭的成本是多少呢？猎鹰九号大概是5000万美元左右，
嗯，
对吧？如果为了省在5000万美元当中省它个百分之多少， 冒着几亿、几十亿美元的这个载荷，它这个可靠性的话，那是否又划算呢？
是，
所以说可回收这个技术确实是一个前沿，但是它是否能够如预期的这样展现出它的一种全生命周期的这个可靠性、经济性、综合的一个经济性，还是有待于实践来进行观察。当然，猎鹰火箭这个方面的探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嗯，就总的来说，其实我们是期待它飞更多、回收更多，而且不仅仅是猎鹰九，包括现在的这个猎鹰昼星，以及可能后续的一些型号。啊，
对，
其实呢，这个说到火箭回收啊，对于 SpaceX 来说，包括对于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来说啊，都已经不算是什么新鲜事儿了。而在这个任务之前呢，其实已经是多次完成了啊，美国宇航局这个补给国际空间站以及其他的这种卫星发射任务。那么在2017年呢，更是创下了一个很不错的记录啊，就是18次完美发射，也是刷新了一系列回收再利用的记录。那么通常情况下呢，火箭助推器在分离之后啊，其实是会坠落到这个海洋当中的，一般会预设一个区域。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模拟视频呢，猎鹰重型啊，它是直接就会返回地面，而且在这个着陆的过程当中呢，就还会像这个从前的航天飞机一样出现鹰爆。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孟成杰能简单的和大家再来解释一下吗？
那这个鹰爆方面，其实它只要如果超过音速，它在空气动力学就会出现这鹰爆，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嗯，
对于这个回收的这个过程来说，它的难度大在什么地方？首先，它要能够实施一个精确的这个定位啊，因为你在这个发射到这个轨道的时候，其实已经随着这个地球它在这个自转，如果能够回到这个设定的这个很小的这个区域是非常难的。另外呢，在这个回收过程当中，它的推力呢要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慢慢的降下来，不要把这个砸坏掉。同时呢，除了这个垂直方向的推力控制之外，那在水平方向经常会碰到一些风化一些设置，所以说它这个它一些小的发动机进行这个姿态调整，所以说它整个的这个难度啊，像这个空中穿针一样，确实是一个还是虽然成功率很高了，但是呢风险呢还是一个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啊。这个空中穿针啊，这个难度的确是非常高。而且现在的话，其实并不是说是整根火箭全部回收，还是说是回收了一部分，是吗？
现在都是还是一级火箭进行一个回收。
嗯，这个在未来他们的这个想法是就是完整的上去完整的下来吗？还是说这个部分其实可能很难实现呢？
火箭它本身就不可能是完整的，它就是火箭，它就是一级完成任务之后会脱离，二级完成任务之后会脱离。当然这个回收也要看它的这个利用率能够达到什么那种什么样的程度。其实这个可回收这个技术呢，在其实我们国家也进行了很长期的跟踪研究啊，我们之前去年也进行过报道，就是比如说中那个上海航天八院也在进行类似的这个垂直起降的可回收航天器的这个研制。其实国内呢还有一些其他航天院所也在研制，比如说垂直起降，然后呢像那个航天飞机那样这样的水平着陆的这样一些回收的方式。
嗯，
当然还有一些更加简单的回收方式，就是发射上去之后呢通过降落伞的一种回收方式。其实它的路径呢还是一个比较多的，而且经过猎鹰的这个探索之后呢，可行性、经济性得到了一个初步的验证，那么越来越多的资源、越来越多的脑洞会向这方面的这个投入，所以说这个技术会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探索之后，会成为未来航天发展的一个比较主流的这个技术。
嗯，就有可能未来我们看到的这个火箭回收再利用的形态不一定都像 SpaceX 这样是直上直下的，也有可能说是有各种各样其他的这种方式，但是这个回收的确是一个新的趋势。另外就是说有可能回收的这个部分会越来越多，当然每一个部分也可能会采用特殊的一些这种回收的方式。
对
啊，那接下来呢可能还会再来谈一谈这个一些航天器的这个归宿的问题啊。想问一下就是说像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个 SpaceX 他们的这个火箭啊，其中有一部分呢其实它是可以回收了，那么其他的一些航天器呢，或者说是跑到这个外层空间在轨道上的这些航天器，他们服役之后的这个最终归宿一般都会有哪些呢？
其实比如说你火箭将那个载荷发射升空之后，能够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国内国家发射火箭之后呢，有一些区域人员像进行疏散的，因为像火箭的助推部分，火箭的一级它没有达到轨道那个高度啊，它是会进行一个这个轨迹会进行一个坠落的，就是在地面进行一个这一个坠落。发射到这个空间之后，就比如说是那个二级或者三级火箭助推着卫星进入轨道，然后呢整流罩分离，那上包括像整流罩啊，像火箭的就是前端部分呢， 就会留置在太空轨道当中。
嗯，
说坦率说，它就成为一个太空垃圾在里面。所以说，能够看到最近就是我们的这个太空当中啊，整个的这个废弃的航天器，包括你卫星过了一个服役期之后报废啊，整个退役的和这种太空垃圾是比较多的。
嗯，
所以一方面我们也在验证各种技术对这个太空垃圾啊进行一个清理。在之前长征七号火箭首发的时候，它搭载了很多实验载荷，我记得有一个叫做鳌龙一号还是遨游一号，好像叫鳌龙一号，它这样一个航天器就验证了在空间当中清理太空垃圾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全球以后有很多技术在这方面的开展。
嗯，
那么这另外一方面，对一些大的这个航天器来说，比如说像那个我们的之前像那个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它是个8吨左右的大家伙。再像国际空间站和前苏联的和平号空间站，完成任务之后呢，它会受控的离轨，就是慢慢的降低轨道进入大气层，然后呢进行一个陨落和燃烧。
啊，
这个地方它这其实也是会经过一个非常精密的计算。
嗯，
因为这个不要说砸到人嘛，砸到花花草草都不好，虽然它很壮观，对吧？都不要对地面有任何安全性或者污染的影响。
对，
那么一般会到什么点呢？就是南太平洋这个区域。
嗯，
南太平洋它的从地图上看，它有很大的一片非常广阔的海洋。
哎，
全世界有一个点叫做尼莫点，然后呢，可以把它说全世界最为孤独的一个点，它是海洋当中的一个位置，就在南太平洋。它距离周围任何一片陆地最近的距离呢，都超过2600公里。
嗯
啊，如果在那个海面上，如果是离得最近的人在什么地方，其实有可能是空间站上，它可能大概距海
才100多公里，
离岸边只有2000多公里。
是，
那么这个区域是既然又没什么人，船只也非常少。所以说它就成为了全球航天器的一个公认的一个坟墓啊，所以说很多如果要进入受控离轨的话呢，都是到这个区域进行一个燃烧殆尽的。这也是因为验证了为什么我们之前像去年，我之前有个疑问，为什么去年我们的那个天舟一号非常精准的实现了这个离轨的陨落，但是应该是在地面上能够观测到，但是并没有任何影像流出呢？因为那确实是一个无人区、无人的一个海面。
就关键是连船，它基本上没必要的话也不会到那儿去，对吧？
完全没有必要过去。
对，因为它离任何一片陆地都远，这个其实也背离了这个航海它的这个线路规划的一个初衷了。好，我们说的有点远啊，我们再次说回到这一次的这个 SpaceX 猎鹰重型火箭的发射啊。猎鹰重型火箭呢，是为马斯克的所谓的这个火星殖民地计划所服务的。那么虽然马斯克已经承认啊，这一次的发射有可能会失败啊，刚才孟成杰老师也是提到了这个背后其实难度还是有很多的。那么这个任务呢，却依然是代表着 SpaceX 公司它最大的一个野心啊，就是他们这个梦很大，希望近未来可以提前实现，希望能够建立火星殖民地，然后呢在那儿其实可以送上首批的人员以及物资。而说未来的这一系列的计划可能都会依靠这个火箭运过去，所以说这个猎鹰重型火箭未来呢也可能给地球到这个火星啊这样的这种星际旅行甚至是这个太空运输带来一个革命性的变化。这里其实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以现在的这个猎鹰重型的这个推力，或者说以它这样子的一个量级来说，能支持这样子远距离的这个运送嘛？要又是送人又是送物资的话，
那要看运什么了。
嗯，
我们看到这次发射的话，运一台车问题是不大。
对，
但是要运人的话，你想想看，从地球到火星，从之前那个美国的火星车来看，
嗯，
这个航程差不多是要经过7个月的时间。
对，
7个月如果一两个人，他的这个生命保障系统，他要呼吸的空气、饮水、食物，它是多么大的一个量。
对，
而且你要确保返回。
是，
单靠这个猎鹰重型火箭的话，我觉得它可以对它能够，比如说火星车，或者是火星探测器没问题。如果送人的话，其实还有非常非常远的这个距离在里面。
对，
而且它的个头其实我跟火星跟之前的土星5号比，它也不是最大的。
对，
就别人的一半不到。也是说相对来说它是一个重型火箭，跟历史最高峰还有很大的距离啊，那个其实也就是载人登月而已。
是，
所以说能够看到它距离火星的梦想，单单靠这个火箭可能是一个起点，但
是
其实还有非常远的距离
啊。这所以可能有一些这个媒体描述的直接就是靠这个火箭，肯定不是，应该是靠这个火箭之后的一些这个更厉害的型号啊。 马斯克呢，在去年的9月29号呢，是公布了他的这个所谓的火星殖民地建筑设计啊，目标呢是在2022年就要发射他的第一艘火星飞船了，并且呢说是2024年就要让第一批宇航员踏上他们的火星之旅啊。这个时间看了一看这个日历，真的是觉得好像很近啊。那么如果说一切都能够按照计划顺利进行的话啊，说是这个第一批火星之旅的成员呢，将会在这颗红色星球上种下一座永久性的而且可持续的城市的种子。而这一切的计划呢，似乎都又围绕着被公司称为 BF2 的火箭飞船结合体来实行。其实读着读着我就会有一种错觉，就是我分不清我读的是科幻作品还是在读一篇新闻稿。不知道这个孟成杰老师对于这个 BF2 火箭飞船有了解吗？
从目前来看，它还是一个纸面上的家伙。
嗯，
那么从目前公开资料看，它是个超过7000吨的，但将近有加上那个推进剂，加上它本身的重量大概有7000吨。然后呢，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呢，据说能够达到550吨，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数字。
嗯，
但是你刚刚说的年数是2022年，
对，
已经是2008年了，时间其实是非常短的。
是，
那么你一开始，你在做铺垫的时候，在介绍的时候也发现，就是说猎鹰重型火箭已经延迟了很长时间。那么所谓的 BF2 能够在这个点上实现这样的目标，其实我觉得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嗯，
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美国这种商业航天的发展的这个逻辑跟我们熟悉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载人航天啊什么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嗯，
我们是非常的谨慎啊，非常的低调和务实。
对，
能够看到我们不管是打长征5号还是长征7号火箭的首发的时候，都是带着非常重要的实验载荷上去的，要么是卫星，要么是一些航天器，要么是一个模拟舱。
对，
我们绝对不会把非常宝贵的这个载荷
放个跑车什么的，
放一辆跑车。
对，
那就但是呢，这其实就体现了一个商业航天它的这种营销的这种。
没
错，不管它能够在科学上起到什么，但是有可能它其实可以发个卫星，有可能没有合适去火星轨道的，但是我发个跑车，这个眼球确实能够赚足了，不仅是在圈内得到关注，在全球都可以得到关注，而且帮特斯拉汽车做过广告，
对，
又有什么不好呢？他的思维是这样的，你能发现大家都说马斯克是钢铁侠，他是一个科技的狂人，但他是一个技术的精通者吗？其实不是，他敢想敢干。但是呢，围绕他这种明星企业家背后，他可以集聚很多的资本，集聚很多的科技人员，集聚很多的技术，在商业市场环境当中，他就是一个快速集聚资源的一个结合体，因为他的存在，
对
吧？所以说，只要他画出了一张蓝图，那么就能够吸引更多的资源向他涌过来。
嗯，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没准会有很多新的技术突破和意想不到的收获
啊。
如果而且中间也会从美国政府订单，也会给他不断的这个试验的机会，甚至是试错的机会，对吧？过了几年之后发现，哎，蓝图还没有完成，但是我回头一看，我已经比我的所有竞争对手做的都更好了，他们这个离我的距离越来越远，那么对未来还有什么可以？
对，
是，对啊，所以说他这样的这个牢固的这个市场竞争的这个优势地位就已经牢牢确立了，未来就在那里。未来的大家其实也都能想得到，如果我们看我们去年发布的国内的这个重型火箭发布计划的话，我们到未来要研制的这个重型火箭差不多要达到10米的直径啊，它的这个也是一个100吨级的这样的一个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更远的看，我们甚至提到了叫做核动力的这个太空的穿梭机，
嗯，
甚至是那个什么太空驿站之类的。所以说人类从来不缺乏想象力，关键是看我们去实现我们的目标究竟还有多远的距离，而且我们要以什么样的速度、什么样的决心去达到我们的目标，这才是我们可以关注的。
嗯，就是我们作为这个普通公众，可能在解读或者说是理解像这个马斯克他们这样子的商业航天公司发布的这个所谓计划的时候，不能够简单的用我们对于我们国家的一些航天计划的这种习惯性的这个思维方式去理解。因为他们毕竟是一家商业公司，这个计划的这个背后其实有很多重的用意啊。当然其实这梦想总是有的，放在那儿这个管它能不能实现，总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事情啊。所以本来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孟老师的，就是说你是否觉得在这个未来的5到10年这样一个时间内能够成功实现载人登上火星。那么现在看来其实这个问题 也没有必要回答了，是吗？就是说，就要看关键的这个。
未来5到10年内，未来五到十年内都能够重返月球，那其实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了
啊！好的，那时间关系啊，也再次感谢东莞记者孟成杰和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的科普，再见。
好，再见。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今天的这个半夜啊，这应该确切的时间已经是在明天凌晨的2:30了啊，这个要不是晚睡要不是早起，可以关注一下这一次的发射啊，希望他们能成功吧。